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两架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星期二在阿拉斯加上空沿海附近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远程轰炸机。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两架俄罗斯图-95 轰炸机在阿留申群岛以北白令海峡防空识别区飞行，还有两架苏-35战斗机护航。美军两架猛禽隐形战斗机升空伴飞，这是一个月来俄罗斯飞机第二次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飞行。俄罗斯正在俄罗斯东部举行大规模的军事演习，俄罗斯称之为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的演习。美国谴责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举行选举的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晚上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些地方继续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根本无法举行真正的选举，只能显示俄罗斯无视国际惯例，继续阻碍在俄罗斯东部实现和平。乌克兰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依然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东部俄罗斯煽动的武装冲突，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希望在今年年底日本无条件正式投他希望在今年年底和日本无条件正式签署和平条约，以结束二战结束遗留下来的敌对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3周年之际，这两个国家严格的来说仍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在四个太平洋岛屿的归属权问题上，两国存在主权争端。普京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让我们签署和平条约吧，我们以后可以在这个和平条约的基础上作为朋友继续商讨我们之间的所有的分歧。但是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说，日本的立场没有改变，北方四岛的主权问题仍然需要先解决，然后日本才能和俄罗斯签署任何条约。美国表示，要对俄罗斯以及任何现在或正在干预美国选举的任何人进行自动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一项政令，授权对任何干预11月6号美国中期选举的个人、团体或国家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美国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投票，这项政令涵盖的干预形式包括破坏投票机和选民数据库等选举设施，对选举人和政治团体发动网络攻击，以及散布不实的信息的有组织的行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将访问中国，预计他将向中国要求提供更多的贷款。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中国外交部的简短声明说，马杜罗总统应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邀请，星期四到星期六访问中国。中国和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以石油换贷款的协议，十年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既获得了石油供应，又支持了拉丁美洲这个反美国家。委内瑞拉原油储藏量世界第一，但是目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9月12日晚上，中国湖南衡阳县发生一场疑似报复社会杀人事件。据当地官方发布的消息，一辆红色的路虎越野车开进县城一广场，冲撞聚集在那里休闲的人。司机随后下车，用匕首和折叠铲砍现场的人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谢谢您收听，我们下次见。
Hello, I'm Elizabeth Moore. Welcome to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杨晨，欢迎收听商务通英语。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is an intermediate level business English course with a focus on American business practices and culture.
商务通英语是中等程度的商务英语课程，课程题材以美国的商务实践和文化为主，通过电台播音室里的采访和绘画讲授美国英语。
Today's unit is A Business Lunch, Part 6. This program focuses on showing appreciation.
今天这一课的题目是工作午餐第六部分，重点学习表示感谢的词句。
Interview
电话访谈。今天我们要采访先锋技术公司的 Mike Epstein 先生。
Today, we'll be talking with Mike Epstein of Advanced Technologies. Hello, Mike.
Hello, Elizabeth.
Today, we're going to listen to the end of your lunch meeting with Charles Blake.
Yes, Charles had presented his information to Shirley, and now she had to make her decision.
Okay, let's listen to the conversation.
Dialogue.
对话录音。下面就是 Epstein 先生、Blake 先生和 Graham 女士在午餐结束时的一段对话。对话里有这样一些句子。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请结一下账。能把账单给我们吗？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你为准备这项提案花了很多时间和精力。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我们很感谢，请听这次对话。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Graham 女士打算明天几点和 Blake 先生再见面呢？我们再听一遍对话。
Could we have the check, please?
Certainly. I'll bring it right over.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I hope that we'll be able to do business together.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I'll fax my report to you in the morning.
Good.
And if there's any further information that you need,
we'll give you a call at your hotel.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Listen and repeat.
听说练习，请大家跟着我们说。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It was a pleasure.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Interview.
下面请继续听我们同 Epstein 先生的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 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Epstein 先生对售后服务并不担心。他认为，如果机器人质量非常可靠的话，售后服务就不会成为问题。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我们再听听这段访谈。
Well, do you think it was a successful meeting?
Well, I thought Charles presented a very strong case. I knew that his company made the best robots, and I was convinced that we should buy his robots.
So you weren't concerned about after-sales service?
No, I wasn't. I felt that the robots were extremely reliable and that after-sales service wouldn't be a problem.
It wasn't your decision, though.
No, it wasn't. It was Shirley's project, and it was her decision.My job was to give her the best advice.
Well, thank you again for being on our show.
It's been my pleasure.
Questions.
问答练习。
Listen to the question.
接下来请大家根据前面的访谈内容回答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新听一遍有关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Mike and I will discuss your proposal in detail this afternoon, and we look forward to seeing you tomorrow. How about 1 o'clock in my office?
That sounds fine.
When and where will Mr. Blake and Ms. Graham meet next?They'll meet tomorrow at 1 o'clock in Ms. Graham's office.
Listen to the question.
第二个问题。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Now, listen to the dialogue.
请大家重听一遍前面的对话，铃响以后说出答案。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I think I'll go for a walk before I go back to the hotel.
Well, see you tomorrow.
I'm looking forward to it.
Have a nice walk.
Thanks.
What will Mr. Blake do after lunch? He'll go for a walk.
Culture tips.
文化点滴。今天我们要谈美国餐馆给小费的问题。我们先来熟悉一些词句。
To leave a tip.
给小费。
To leave a tip. An hourly wage.
按小时计算的工资。
An hourly wage. The bill.
账单。
The bill. A credit card form.
信用卡表格。
A credit card form.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大多数服务员希望你给他们的小费至少相当于你吃饭所消费的15%。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他们可能还会以不同的比率为你计算出小费的数目。如15%和20%。
Welcome to Culture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 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 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In America, many service industries, for example, eating, hairdressing, riding a car, have to pay for tips,而不像欧洲或者亚洲，给小费并不是这样普遍。美国的餐馆服务人员工资很低，小费是他们的重要收入。Gary 说，如果有大型团体就餐，餐馆会把15%的服务附加费加在账单里面，你就不用另外给小费了。在快餐店或者自助餐不用付小费。我们再听听 Gary 的解释。
Hello, everyone.
Today's question is, when I eat at a restaurant in the United States, do I have to leave a tip?
Well, first you must understand that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ping.
Really?
Yes,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So most servers expect a tip of at least 15% of the cost of the meal.
What if the service is bad? Should I leave a tip?
Of course, if the service is really terrible, you may want to give less than 15% and then never go to that restaurant again.
What if I leave a small tip or don't tip at all?
Well, the restaurant host may come to you and ask if there was a problem with the service. This can be very embarrassing. Unfortunately, many travelers to the U.S. do not understand American tipping customs.
Why is that?
In Europe,The tip is included in the bill, and in Asia, there is almost no tipping. So American restaurants are trying to make tipping easier for international visitors.
How are they doing that?
Some restaurants write information about tipping in several foreign languages. And if you pay with a credit card, the credit card form usually has a line that says tip. They may even calculate the tip for you at different rates, for example,15% and 20%.
In the U.S., is the tip ever included in the bill?
Sometimes. Some restaurants include a 15% service charge for large groups.
Well, thanks again, Gary, for your helpful information.
My pleasure.
True or false?
是非题
Listen.Is this statement true or false?
下面我们来做几道是非题。请大家先听一句陈述句，然后用 true 或 false 来回答，再说出你的理由。
American waiters and waitresses get most of their money from tips. True. The restaurant may only pay them a small hourly wage. If you don't leave any tip, the manager might ask you if something was wrong with the service. True. In American restaurants, customers are expected to leave a tip.
Business dialogue.
商务对话. Mark 和他的一位重要客户 June 共进午餐. 下面是对话中用到的一些词句.
A case of champagne.
一箱香槟.
A case of champagne.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那至少让我付小费好吗?
Okay, if you insist.
好吧,既然你坚持。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下一次让我来请你。这里的treat, T-R-E-A-T, 是请客的意思。Treat也可以当名词用。现在请听这段对话。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Mark is eating lunch with June, an important client.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We'll listen to this business dialogue.
Let's listen to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Here, let me get the check.
No, you're my guest.
Can I at least leave the tip?
Okay, if you insist.
I do. And next time, I'd like to treat you.
All right. When I see you next Thursday, you can buy me lunch.
Mark,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June.
Focus on functions.
语言功能.
Thanking.
练习表示感谢的用语.
Now let's focus on thanking.
Listen and repeat.
请注意听下面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 并且跟着我们重复.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Thanks again for the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Gary's tips.
Gary 提示. Gary 指出, 在向别人表示感谢时, 除了说, Thank you 以外, 还可以说, I appreciate. 另外, 别人向你表示感谢以后, 你可以说, You are welcome.
Now it's time for Gary's Tips with Gary Engleton.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美国人是很讲礼貌和客气的，在公共场合遇到陌生人让路、开门、让座，以及对服务人员都要表示感谢。 其实我们在过去的课程中已经学习过这些表示感谢的用语。我想听众朋友们现在一定已经能够很熟练地用英语向别人表示感谢，或者在别人感谢你的时候做出适当的回答。我们再仔细听一遍Gary提示。
Hello, Elizabeth. Today I'll be talking about how to show appreciation. The easiest and most common way to express appreciation is to say, thank you. What do you think is the most common way to respond to thank you? Let's listen to Mr. Blake and Ms. Graham.
Well, thank you for the delicious meal.
You're very welcome.
That's right. You're welcome, or you're very welcome, is the most common response. Another way to show appreciation is to say, I appreciate something you've done. For example, in today's business dialogue, June thanks Mark for his quick response. And Mark says that he appreciates June's business. Let's listen.
And so, we'll deliver 20 cases of champagne next Thursday.
That sounds good.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hen June thanks Mark, he says, "It's my pleasure." And then he thanks her for her business. When someone thanks you for something, you can often respond by thanking them. You can also use thank you to respond to an offer. If someone asks if you would like something, you can say, "Yes, thank you."
What if you want to refuse an offer?
Then you say, "No, thank you," or "No, thanks." Let's listen.
Can we take you back to your hotel?
No, thanks.
You can create good business relationships by remembering to say thank you. As they say, a little appreciation goes a long way. And so, thank you for joining us today for Gary's Tips.
Thanks, Gary. I really enjoyed today's show.
各位听众，今天我们重点学习了表示感谢的词句。 我们学习了以下这些表达方式。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You've put a lot of time and effort into this proposal. We really appreciate it.
And thank you for responding so quickly.
It's my pleasure. We really appreciate your business.
Well, our time is up. Tune in again next time for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ee you then.
今天的商务通英语就播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再见。
For further study, a Functioning in Business study kit is available from your local bookstore.
为了帮助学习，商务通英语备有课本和录音带，整套辅导学习材料，听众可以去本地的书店购买。
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听这个小时的简要新闻。美国多家媒体援引美国军方官员的话说，两架美国 F-22 猛禽战斗机星期二在阿拉斯加沿海附近拦截了两架俄罗斯远程轰炸机。美军的北美防空司令部说，两架俄罗斯图-95 轰炸机在阿留申以北白令海峡防空识别区飞行，还有两架苏-35战斗机护航。美军两架猛禽隐形战斗机升空伴飞。这是一个月来俄罗斯飞机第二次进入北美防空识别区。俄罗斯正在该国东部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俄罗斯称这是前苏联解体以来的最大规模的演习。美国谴责所谓的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和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举行的选举计划。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星期三晚上发表书面声明说，这些地方继续在俄罗斯的控制之下，根本无法举行真正的选举，只能显示俄罗斯无视国际惯例，继续阻碍在俄罗斯东部实现和平。美国国务院的声明说，美国仍然全力致力于通过外交努力解决乌克兰东部俄罗斯煽动的武装冲突，并坚定不移地支持乌克兰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俄罗斯总统普京说，他希望在今年年底和日本无条件签署正式和平条约，以结束二战遗留下来的敌对状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73周年之后，这两个国家严格的来说仍然处于战争状态，因为四个太平洋岛屿归属两国存在主权争端。普京总统星期三在弗拉迪沃斯托克，中国俗称海参崴，举行的一个经济论坛上说，让我们签署和平条约吧，我们以后可以在这个和平条约的基础上作为朋友继续商讨我们之间的所有分歧。日本安倍首相也说，过了70多年后还没有签署和平条约是不正常的。但是日本政府一名发言人说，日本的立场没有改变，北方四岛的领土主权问题需要首先解决，然后日本才能和俄罗斯签署任何条约。美国表示要对俄罗斯以及任何现在或将来干预美国选举的任何人进行自动的制裁。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三签署一项行政令，授权对任何干预9月11号美国中期选举的个人、团体或国家实施一系列经济制裁和其他惩罚措施。美国还有不到两个月就要举行中期选举，这项政令涵盖的干预形式包括破坏选举投票机和选民数据库等选举设施，对候选人和政治团体发动网络攻击，以及散布不实信息的有组织行为。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即将访问中国，预计他将向中国要求提供更多的贷款。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援引中国外交部的简短声明说，马杜罗总统应习近平主席的邀请，星期四到星期六访问中国。中国和委内瑞拉一直保持友好关系，中国与委内瑞拉签署了以石油换贷款的协议，十年来向委内瑞拉提供了500亿美元的资金，既获得了石油供应，又支持了拉丁美洲这个反美国家。委内瑞拉石油原油储量世界第一，但目前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到今年年底，委内瑞拉的通货膨胀率将达到100%，即人们所说的年涨10000倍。9月12日晚上，中国湖南衡阳省一广场发生疑似报复社会杀人案件。据当地官方发布的消息，一辆红色的路虎越野车开进县城一广场，冲撞聚集在那里休闲的人。司机随后下车，用匕首和折叠铲刺砍现场的人。网络视频显示，案发现场有多名遇害者倒地，有人呼救，执法人员抓捕凶嫌嫌疑人，医护人员在医院走廊紧急救治伤员。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好的，欢迎回到时事大家谈节目。9月9号，北京最大的基督教家庭教会北京西安教会被当局取缔，原因是这个教会没有经过登记，扰乱了社会组织管理秩序。西安教会则在声明中说，教会几年以来一直争取向民政局登记，但是都没有获得允许。报道显示，政府在全国各地加紧取缔教会、焚烧圣经、拆毁十字架和强迫信徒退教等新一波干涉宗教自由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有分析称，中共领导人近年越来越清楚地表明，各种宗教的信条必须服从从属于中共的信条。信教的公民必须首先崇拜共产党，然后才能崇拜他们的神。那么中共为什么在宗教问题上越来越紧张？政府为何难于容忍民众的信仰自由？基督教究竟是扰乱社会秩序，还是利于社会稳定？我们今天请观察人士来进行分析。首先是美国是北京的这个西安教会金明日主任牧师。金牧师你好。
你好。
嗯，好的，金牧师呢是从中国的北京通过电话参加节目。那么另外一位呢是在美国波士顿的旅美宗教学者蓝阳先生。蓝先生你好。
你好，美国之音的各位听众你们好。
好的，蓝先生呢是通过 Skype 参加节目，我们欢迎两位。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各位听众、观众和网友拨打美国之音免费热线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我们的最新号码呢是1708976-0007。1708976-0007，也请您通过 VOA 卫视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ese。那么首先呢，我想请在北京的这个金牧师给我们讲一讲，在9月9号这一天呢，这个西安教会是怎么样被查封的。那么还有呢，我们其实也看到消息，好像在几个月之前呢，这个贵教会呢就已经在开始举办这个告别的这个聚会啊，似乎呢是早有这个风声显示，这个西安教会呢会有这个9月9号发生的这一幕呢。金牧师，
2007年他这个人开始的教会，现在呢发展成，这个人数将近1600人，我们教会呢从今年3月中开始，政府呢无理的要求在我们的礼拜堂要装24个摄像头。我们个人认为，我们教会认为是因为种种的原因，这是侵犯公民的个人的隐私权，还有宗教群众的感情等理由，我们拒绝。然后从4月份开始，他们强力的打压我们的会众，他们动员10000人次以上，就是动用社会的、警察的、政府的力量。要寻访我们的会众，给他们施加压力，说西安教会是邪教、政治不正确，还有非法组织等名，让他们离开西安教会去三日的教堂。然后9月9号，我们所有的礼拜结束以后，4点半，只有少数的人在的时候，突然70多人涌进教堂，然后把我叫到会议室，然后宣布西安教会是非法聚会，宣布取缔，然后在我的办公室里边，他们说服我，这件事呢好好的过，就是配合一下，等等，也他们查封了我的个人的财产，然后以那个来也要挟我，我也不太知道当时外面的情况怎么样。我去大概1个半小时跟他们谈论以后，他们强烈的要求让我尽快离开。我下来以后发现下面有70多辆警车、消防车，还有各样的公交。我们的会众也听到消息以后，密起来将近150人。我也劝会众呢，离开，今天都很累，离开。但是回去的路上，突然听到我们三位会众被警察扣留。所以我也回来，他一直跟政府交涉，所以这三个人也都被释放。 大概是这个情况。
那么这个金牧师，我想问你，就是政府呢是说西安教会没有经过注册，因此呢是扰乱的这个社会管理的秩序啊。那么您的这个回应是怎么样的？
应该是这样。中国这个宗教管理呢是使用的是前苏联的模式，他们是主要是建立一个爱国爱党的一个行业工会，比如说对基督教来说是爱国组织，三大爱国组织，然后在爱国组织是登记的，它有法人地位。平常的时候教堂，所谓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教会者，即使是三自教会也没有法人资格，他们是到行业工会里边注册，他不是在中国社会里边有像国外似的他有法人资格，他也没有自己的公章。这个叫宗教事务条例呢，2004年出了一版，最近呢有修订版，但是这个修订版呢比过去啊更严谨，一句话就是必须在三自教会的允许审批下才有机会申请宗教有的登记。我们西安教会是2007年开始有20个人开始逐渐扩大的，我们不少人登记，但是登记无门，条件也非常的苛刻，尤其是我们会中大部分是从三自里边出来的人，他们不肯在三自的管理之下要
回，
所以中国宗教的最大的问题是，宗教群体有没有可能在政府给他们开路，让他们在合法的这种法律的这个框架里面解决他们的社会身份问题，这个从来没有。中国社会呢，虽然有宪法36条，信仰公民有信仰自由、集会自由的这个基本权利，但是从来没有中国70年来没有出台过宗教自由法，所以公民的这个权利从法律的层次是不能得到这个保障，所有的都是通过一些行业工会呀、还有宗教局等行政部门来直接的管理，这个跟海外很不一样，因为跟西方人士们这个交流的时候，最大的问题，他们总认为为什么你们不登记，你们为什么不想成为一个合法的宗教呢？就是他们对那个 legal 和 illegal 的理解和中国社会里面的真实的情况是距离很大的。中国是政治国家，不是法律国家，他们主要的要求的是政治上靠近党和政府，效忠，这个是最低位。实际上他们给政策的呢有没有合法的登记都是不管重要不太重要。即使就是一些教会想要合法的登记，他们是根本不有机会的，这就是中国的这个宗教情况，特别是宗教情况
好
的原因。
好，谢谢金牧师。我们接下来还继续再谈论这个问题。那么接下来我想请问，在美国波士顿的蓝洋先生啊，就是说，事实上刚才金牧师也谈到，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这个宪法里头是规定了公民呢是有宗教信仰的自由，好像是第36条。那么与此同时，中国国务院的这个宗教信仰的白皮书呢也说到同样的这个话。那我想请问您，就是说呢，这些东西里面都说了这个公民有宗教自由，那么您怎么来看这个事实上的这个就是中国对于宗教自由他的这个做法和他书本上的说法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这个差别？
我希望美国的教会以及美国的这些对人权人士能够了解一点，在中国实行的并不是法律，它是按照党的政策来治理这个国家的。法律是宪法这些规定的自由，只不过是为了给外国人看的，是一个门面。而对宗教实际上的党的政策会怎么样去执行， 他早在50年代，就是朝鲜战争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定了调子，就是很简单，就是基督教在未来的时间里面是要逐渐的加以，一个是就是控制、削弱，直到最后消灭。这样的政策，他们几十年来，哪怕是在最改革开放的80年代，也没有改变过，只不过是时松时紧而已。
嗯，
这才是真正的宗教的管理。
嗯，
他们并不是按照宪法来进行管理。
嗯，那么莱安先生，我还想问您，就是说以您在美国对美国的这个宗教组织它这个合法性来了解的话呢，就是美国宗教组织它是以什么样的这个渠道获得这个中共所说的这个合法性的？
你说中国的，
我说美国的这个宗教组织，美国的宗教组织在美国有没有一个说法？这个宗教组织是合法的还是不合法的？有没有这个说法？
美国的话，我想它作为一个 non-profit， 就是这个非盈利性机构的话，它只要和对政府进行这个一个登记，还有每年进行一些这个收入税务方面提供这些情况，对你就是合法，可以合法存在的。但是在中国呢，你还必须加入一个共产党直接控制的机构，就是叫做基督教三自爱国会。
嗯哼，
你必须加入这个三自爱国会，或者说这些年他宗教登记法有新的规定，就是说你要向宗教管理部门加以登记。这种登记和我们和美国人所理解的登记是不一样的。
嗯哼，
他行政部门可以随时任意的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来限制你的登记，甚至于在你登记以后，他仍然会来干扰你的宗教组织的内部活动，这是随时会发生的。
嗯哼，那么等于说呢，就是说在中国的这个所谓讲的宗教的这个合法宗教，其实应该不是说它合法，而是说它合政治，也许我们更应该这么来说，才能更加的明确表达它的这个意思。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一下听众观众朋友以及网友的发表的一些评论。第一个呢是这个船长，他说呢，要解决多元文化间的冲突，根本之道呢是确保宗教自由，这是互相尊重与达到平等的基础，只有这样的才能谈到人权，因为信仰呢是人存在的最终目的。接下来是三叠记，他说呢，中共把任何不可控制的教团都要控制住，不能变成不可控的势力，就像信党的这个佛教和基督教。还有呢是山炮，他说呢，共产党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既然它本身是信仰，那么就具有排他性。接下来一位是 ATT by， 他说呢，教会在2000年来在每个地方都受迫害，那个时候呢没有教堂，我们在家里，不让在家中，我们去了偏远地区，甚至是夜间在这个坟墓聚会。接下来一位是这个肖文华，他说，无论这个无神论者清算有神论者，这场戏呢，这个共产党掌权者要让草民知道，党大于一切，党管一切，不管天上人间都要俯首听任于党中央。接下来一位是 Thailand Seven， 他说，基督教宣传自由民主，能够开启民智，微信里有很多基督教公众号，现在中共就怕这些东西。接下来一位是自由人，他说，人心聚集了主权，一个人权至上讲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的地方，必将获得人心最终的凝聚，最终的民主主权。接下来一位是李忠本，他说呢，中共打压宗教是为树一尊的系列活动之一，在重学共产党宣言的同时，反妄议这个舆论禁见，抓意见人士等等。接下来一位是变异的90后，他说，实话实说，在农村地区的确有打着基督教的幌子来发财的，所以很多地方都对基督教呢是有误解的。好，接下来我继续请问这个金牧师啊，那么事实上刚才你也谈到呢，就是贵教会呢是成长的非常的快，从几十个人成长到现在大概有1500人，而且呢据报道呢是说这个贵教会在过去这些年呢，其实一直是能够平安的这个聚会祷告啊，但是为什么现在这个情况急转直下呢？您觉得是怎么样一回事？
我觉得要回答两点，第一点是刚才 您跟赖先生提出来的问题。我在美国也生活过一段时间，美国是认为是信仰是天赋的，从天而来的，是人民的基本权利，可以传福音，也可以在家里也聚会，你也甚至可以组织教会，也可以不登记。但是登记的话，它作为就是 non-profit 这样的组织，它享受一些很多的益处，所以他们是自愿去登记的。但是在中国是不一样，中国呢把宗教信仰限制在一个组织内或者是一个空间内，只有在那里才能举行宗教活动，那个之外，在那个合法的所谓的商建立的组织还有他们审批的场所之外，你哪怕是基督徒带孩子在公共领域里面吃饭的时候祷告，或者是教会弟兄姊妹在公园玩耍，这个都从他们的政策来说是就是绝对不允许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独特的全能政治所有关系，所以很不一样。第二个，为什么西方教会过去十一年发展很好，但是到了今年就是突然发生这么大的事情？我个人认为是十九大和有密切的关系。中国呢最近十九大的时候一个很明显的就是意识形态被强化，党要在所有的领域里边要加强管控，这个呢导致宗教界。十九大的时候发生，十九大以后呢，我们开了两会，两会也发生一个很大的改变，特别是宗教事务。原来，宗教事务是九二年以后呢纳入的国务院管理，就是像国外的现代，这种政府一样，是政府的对人民的一种服务和管理的这种框架里边，他确定宗教事务。但是十九大的今年两会的时候，再一次把宗教事务纳入到拿到九二年以前统战后直接管理，也就是党来管理。结果呢发生一个特别重要的事情，现有的执政群体呢，他们认为宗教问题是跟党和有关系的事务，所以基本把宗教群体当作意识形态里边的竞争或者是敌对的这样的势力，所以现在最重要的比合法不合法更看重的是你如何的看这个党，是不是顺服党，这是最关键。然后第二个，这种改变呢，出来的实际的效果呢，以前是宗教局是作为一个政府几十个部门的一个部门，它对管理宗教事务的时候是它的功能是很有限的。这次打压的时候，明显的一个现象是，它动用所有的政府部门，不仅仅动用政府部门，就是它动用那个各个社会的群体，包括一些国营单位啊，就是铺天盖地的。施加压力，这就是很明显，党来领导这个宗教事务的时候，他们对宗教群体的那种不仅管控，就是打压的时候的力度也是空前的。我认为这个成为现在习的时代里边的一个特征，是所有的宗教界，不仅仅基督教，包括佛教，包括天主教，包括伊斯兰。都有面对的新时代的一个特征，所以在这里边的一些教会呢，唱神歌，然后在十字架下面挂领袖的像，等等，这种各种各样的奇怪的事都出来时，他们也三自教会也现在应付新的一个这种时期，所以这是特别值得警惕的一件事情。
那么接一些听众观众朋友的这个电话啊，那么首先来接湖南的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这个湖南的李先生您好。
这个李，每个人都爱自己的祖国，这是毫无毋庸置疑的。但是在中共这个邪恶的政权呢，我巴不得他早一点灭亡。什么习近平思想，你这个杂种像什么东西了？
好，谢谢湖南的李先生。我们今天呢是谈这个宗教问题啊，请谈的以后要谈具体一些。接下来一位呢，我们来请安徽的李先生。安徽李先生 您在线上。好，接下来一位是广东的刘先生，你好。
你好。
嗯哼，请讲。
能听见吗？
能听见，请说。
我觉得宗教跟政治应该分开来说。
嗯哼。
一个宗教是不能反政府，
嗯哼，
宗教也不能参与政治活动。
嗯哼。
就像原来的白莲教啊，
嗯哼，
都是打着宗教的旗号来反政府，这样是不行的。其他没什么好说的。
好的，谢谢广东的刘先生。那么接下来我请金牧师来做一个回应啊。刚才尤其广东刘先生谈到这个宗教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呢，我正好也是想问您这个问题，就是说宗教和政治之间究竟是矛盾的呢，还是他们之间可以不矛盾？那么就是中共的这个一些领导人对宗教的这个理解方面呢，您觉得就是说其中是不是还有一些有待这个沟通的地方呢？金牧师，
传统的或者是大部分的社会啊，实际上是一个多元社会或者是多层次的社会，宗教界它有政治一些影响力，但是宗教界主要关注的是它的宗教信仰和宗教信仰的实践。基督教会相信耶稣是弥赛亚，也耶稣的国度降临，所以在这个社会里边，每个宗教呢都有他自己的独特的教义，还有信仰实践，还有社会影响力。那么传统的一些社会里边，政府呢作为全社会的一个推选出来的一个政府，它是协调这个宗教之间的一些事务，整个的社会怎么样在一个大众都能接纳的公共的秩序和公共的利益这种情况中，能够把社会带到繁荣，这是一般的政府的功能。但是在中国比较独特的是，中国是一个政党，就像每个月有共产党，还有民主党，共产党、民主党也都有自己的信念，还有政策的特征。但是中国的党是他们认为自己是把握真理的一个掌权的科学的世界观。所以这样以后呢，他们对自己的理解是过于膨胀，结果他们在看待其他的宗教群体的时候，一般认为有的时候是当作竞争对手，但是更多的时候是应该有控制，然后值得特别可疑的或者是要消灭的这样的对象。中国从1949年到大概1979年是一个消灭政策，然后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以后跟全世界衔接的时候，邓小平主要的是一个宽容政策，就是只要不影响大局，在中国社会里面宗教会长期出现，所以宗教的事务性啊、民主性、群众性还有国际性等等，我们开始就是比较普遍。结果宗教实际上在过去40年有相当的存在的一个空间，所以过去40年无论是佛教、伊斯兰教还是基督教、天主教都有发展。基督教以前在解放前才70万，后来文革的时候几乎看不见任何的宗教群体，但是这40年将近有7000万以上的成长，这是一个特别令人惊喜的成长。从中我们可以知道，人们的心中有真诚的对宗教的需求，他们宗教也在中国社会里边是它的广泛被接纳的，但是最近呢，就是政策上，我个人认为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转向，那就是从意识形态化，就是执政群体呢，就是把宗教群体当作是一个不可靠或者是威胁党，甚至是要抵制、要消灭的这个群体。这样的话，只能会带来政府和宗教界的更大的那个冲突，社会更多的这种不安，还有各种苦难会产生。这就是中国现在正在发生的。
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到这里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金明日牧师和蓝阳先生参加节目讨论和分享见解。我们没有办法分享所有的听众的观众的评论。时事大家谈呢是自由论坛，嘉宾和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我们将关注中国的智库究竟是传声筒还是批判家。我是宇宙，我们下次节目再见。